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五章41到44节，12章9到26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不要，约翰福音12章9到26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从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上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依旧是一粒，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好，弟兄姊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一月份，很快呢就要结束了啊，2022年啊。这个很快，时间真是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吧，今年还是在一月份啊。那么在这个一年啊时间的开始，那我们祷告啊，在神面前借着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主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呢？啊，在这里呢，我们借着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一个我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有一些弟兄姊妹呢给我反映过啊，就是说我们的主日讲坛呢讲了很多大道理啊，很希望听到一些实际生活当中的例子啊，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做啊。其实呢，当然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些实际例子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信仰的这个大前提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前提的建立啊，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要把这个大前提建立起来啊。如果我们的大前提是模糊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啊，那我们具体的这些细节呢，我们做的再好，我们做的别人都说不出什么来的时候呢，它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哈。今天这段信息呢，主要是讲给基督徒听的。那么这两条道路啊，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在两条道路当中的选择哈。这两条道路不是有信仰 和没有信仰的选择啊，不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选择，而是我们讲给基督徒是正确的做基督徒和错误的做基督徒的选择啊。那么虽然这篇信息我们是讲给基督徒来听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也没有关系。但愿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来走这个信仰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将来有一条路是我们不应该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条路是我们应该走的啊。这两条路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概括起来的说呢，就是信仰的路和宗教的路啊，信仰的路和宗教的路。那么在这两条的基督徒啊，已经信主的人在这两条道路上的选择，很多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啊，它的严肃性甚至于不次其于我们是不是成为基督徒的挣扎。提到选择啊，我们人都不喜欢选择。世界上有一句非常欺骗人的话啊，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欺骗啊，因为撒旦魔鬼从起初就是骗人的。那么这个欺骗的话呢，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啊，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做选择啊，你糊里糊涂的走就行，是吧？不管你怎么走，最后呢都会走到正确的路上来。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啊，这个只要信了耶稣啊，有了这个名字了，那么就进了保险箱了，就没有问题了。客观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今天我们所选择的这个经文啊，出自于约翰福音。那么这些故事呢都发生在犹太人当中。那么犹太人是谁啊？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啊，是上帝的选民。那么在我们通常人的印象当中啊，他们既是上帝的选民了，是吧？生来就是犹太人，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啊。这个使徒保罗他就曾经是一个在生活行为上非常好的一个人啊，所以他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也就是说从常人的角度来说，他做的已经足够完美了。可是呢，刚才我们在这个读的经文里边呢，使徒保罗说，我是一个罪人，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那么这个岂不是一个矛盾吗？他又说他自己是在律法的意义上无可指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说他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是吧？这怎么回事呢？关键的问题是他在大方向的错啊，这是问题的关键，是吧？我们看到世界上所谓的好人啊，所谓的好人在任何一个领域里边都有。你说佛教徒里边没有好人吗？是吧？这个什么都不信无神论的人，他们没有好人吗？对吧？什么地方都有可能有好人。但是呢，如果他们的大方向错了啊，如果他们的大方向错了，他们在细节上做的再怎么好，这个细节呢，当然好总比不好好，对吧？可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特别抨击了所谓的法利赛人啊，就是那些在细节上做的非常好但是呢大方向错了的人，这些细节上的好变成了他的骄傲，变成了他麻醉自己啊，所以有人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这是没有错的啊。宗教是走错了路的信仰。 宗教，我们在这里特别指的是基督教，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盗用上帝，盗用耶稣基督的名来满足自己私欲的这么一个系统。换句话说，在宗教里的人，他们并不真信上帝，他知道上帝啊，甚至于可能读过神学，做过牧师，可能做了教皇都不一定，是吧？他们也知道圣经啊，可是呢，他们没有真实的信仰，他们没有把上帝真正的看作是上帝。那么他们干什么呢？啊，他们利用上帝，利用宗教，利用神学，利用牧师、传道、神父这些这个基督徒啊等等这一些的名分，这一些的知识，来谋求人对他们的尊敬，甚至于谋求权力，谋求经济利益。那、我见过不少，不能说很多，因为我认识的人本身也不多啊，见过不少利用宗教来发财的人。我父亲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啊，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就非常的热心啊。那么在他那个系统里边啊，这个那个年代啊，那就是这个40年代啊，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教会在中国呢是挺发达的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当时的教会的系统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是吧？具体他是谁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啊。这个人呢后来去了就是49年以后啊，他去了香港，去了台湾，最后去了美国啊，成为了后来影响华人教会里边非常大的，就是呼喊派啊，他的创始人。那么他曾经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那时候他早期的时候啊，在还是读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同学啊都在用功读书啊，他就嘲笑那些同学，他说你们想靠着读书，靠着这个将来找工作赚钱，对吧？他说我呢，我不走这条路，他说我走宗教的路，我肯定比你们更成功。所以呢他就走了宗教的路，他的确很成功啊。这个据说呢，到他临死的时候啊，他有这个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啊，反正他死了以后，据说啊他的棺材也是水晶棺材啊，比躺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人的棺材呢还要稍微大一点点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这个基督教内部的人啊，很多基督教内部的人，这个不单单是教会的领袖啊，包括着一般的基督徒啊，在教会内里边的迷失其实是更可怕。那么在没有信主之前他迷失，你还可以劝回来，但是一旦走到教会里边迷失，那就太可怕了。那么刚才咱们讲到了啊，这个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就是咱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啊，这是发生的事儿。那么那都是发生在犹太人当中的啊，发生在犹太人当中的。那么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今天的经文当中啊，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呢，从第九节开始啊，因为在第十一章里边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一个人，叫拉撒路，啊，那么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时间已经接近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有许多的犹太人啊，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啊，然后当然这个大概是在这个拉撒路家啊，可能是在伯大尼啊，离着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啊，在橄榄山上。不单是为耶稣的缘故，你看这些人啊，他们来啊，不单单是来找耶稣的啊，他们是要干什么呢？要来看一看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啊，所以圣经说外邦人是求智慧啊，这个犹太人是要看神迹啊。耶稣的确行了伟大的神迹，那么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要来看看这到底真的是还是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句话，他说这些祭司甚至于祭司长他们就在商议啊，他们就在商议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要把他杀掉。哇，这起了杀人这么严重的动机在这里边啊，要杀人了。那么他们不是祭司吗？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吗？可以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啊，他们是在宗教里边的领袖啊，是吧？怎么落到了这样的地步里边去呢？那么我们再来看啊，那么第二天了啊，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在耶路撒冷啊，就拿着橄榄枝出去迎接耶稣了啊，他们就高声喊了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怎么回事啊。那么当众人因着这个，因为这个里边说啊，这个当这个耶稣呼唤拉撒路啊，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呢，同着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啊，就做了见证了啊，所以众人听见这个见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啊，就去迎接他，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批人，这个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啊？啊，法利赛人不是一种民族啊，他是一个像是一种社团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在以色列人的民族里边，他们既不是一个支派，也不是一个好像祭司哈这样的情况，他们就是普通的以色列人。可是呢，这些人啊，他们在宗教上是非常虔诚的，以至于虔诚的一个地步，他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和你不一样啊，是分别出来的人啊，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说你们躲开，你们躲开啊，我是法利赛人，我跟你们不一样，是吧？这个哎，免得你挨近我是我染了污秽啊，你是污秽的，我是圣洁的啊，就是这般啊，死守律法啊，自己以遵守律法为自豪。当然这些人他们在道德行为上平均水平来说要比一般的人要高很多，对吧？可是这些人当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了神迹带来的结果的时候，他们就彼此说了，他们彼此说啊，这个彼此说很重要啊，法利赛人之间彼此说了啊，说看哪，你们，他不说我们啊，他说你们，就是互相指责了，等于说是，对吧？啊，是徒劳无益了，也就是你们努力了半天是没有用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发现啊，这个祭司啊，这里是祭司长啊，和法利赛人呢 都有一个同样这种反应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你看祭司长他们所说的是这个，因为有好些人啊，犹太人啊，为拿撒路的缘故说回去信了耶稣了啊，回去信了耶稣了。那么法利赛人呢也是说啊，说你们徒劳无益了，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跟着耶稣去了，都跟着他去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人如何来跟随他们，而不跟随耶稣。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无论是法利赛人，无论是祭司长，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原来是宗教里边的成功。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宗教，没有人来你中间，那你不就失败了吗？啊，所以说呢，他们以这个宗教成功为他们的目标。任何人，任何力量阻拦了他们宗教成功的道路，那就是他们的敌人。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要把他杀掉啊，把他毁掉，把他挪开，使他们不能来影响自己的宗教成功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民间被尊敬的人，他们关心的不是真理，他们也不是关心百姓的生命，他们并不注重耶稣到底是谁呀，他怎么能行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到底是怎么说的？耶稣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吧？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而是当主耶稣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指出律法无法使人完全啊，也就是说指出他们宗教的问题，对吧？指明他们道路错了。当然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说是会感觉到不舒服的，对吧？耶稣动了他们的奶酪，那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那是他们有成功感啊，甚至于有很大的宗教利益的，他们的经济利益啊，社会地位都从这里来的。那么耶稣影响了他们这个，所以呢他们死命也要保护。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在宗教的成功感的驱使之下变得多么样的无知啊，这个错误可笑，但是呢又多么样的可怕。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啊，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啊，哎呀，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上帝的选民，又是手捧圣经读圣经的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里面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曾经评论过这些人。那么当主耶稣这个讲论行神迹啊，这个特别是释放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女子之后啊，这个跟犹太人之间的很多的对话，其中呢主耶稣说了一句啊，一段吧啊，挺耐人寻味的话，这个呢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我们从43节开始看啊，43节开始看。主耶稣对那一些啊法利赛人啊，对那些犹太人说了啊，我们可以再稍微往上一点啊。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这个他们啊，就是指的犹太人了啊。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他说我将在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对吧？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对吧？你看下边啊，这个主耶稣说啊，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啊。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他讲了这些话以后，这些犹太人的回应真是叫做驴唇不对马嘴，对吧？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子孙就应该行他所行的事，是吧？那么主耶稣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却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是吧？那么耶稣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这些人回答呢，他们不说哎，亚伯拉罕行的什么事啊，是吧？耶稣所讲的是真的真理吗？他不是来问这个，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因为这个话呢是针对耶稣，因为主耶稣的出生呢在犹太人当中呢是有争议的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呢这个他们认为啊，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个独私生子啊，因为他在这个玛利亚在没有结婚之前的时候就怀孕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私底下议论啊，耶稣是一个私生子，所以呢他在这里有这个指桑骂槐啊，就是来侮辱耶稣的啊，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啊，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真实信仰的话，你们是爱我的。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在口头上认我们有一位父，可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认，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个正是今天我们讲这篇信息啊，要提醒我们在座各位的，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口头上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是跟随耶稣的，是怎么怎么地的，而实际上我们心里边根本没有这样，我们实际行为啊根本没有这样做啊，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前的价值体系来走我们以前的人生的道路啊，也就是说穿着新鞋子走的是老路啊。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也是啊，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啊，虽然他们自称自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神是他们的神，可是实际上呢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神来对待。这个主耶稣就说了啊，说因为我本是从神来的，是出于神的，也是从神来的，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神，就是你们所认为的你们的父啊，他差了我来的啊。这里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啊，说无非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啊，这个很厉害啊。咱们想一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读的过程里边呢，我们产生反感的事情？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啊，我们会不会听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很讨厌，不愿意听啊？这个真的是要小心啊。那么主耶稣在这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啊？就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那么这里边啊，表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里边的 我们就是这些人啊，他心里头那一套的系统跟主耶稣要带给他们的这一套系统是格格不入的啊，是互相反对的，所以他心里边容不下啊，接纳不了，对吧？在我的实际的侍奉的道路过程当中，我也遇见过这样的传道人，对吧？这个当我们分享到信仰的时候，他说谁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谁不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谁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真正提到说啊，比方说你的宗教传统重要还是圣经的真理重要啊，这时候不管他怎么说啊，他心目当中真正认为的是他的宗教传统比圣经原则更重要，对吧？也就是说他的宗教事业，他的宗教利益，他自己的名誉地位，他自己的学识啊，他的这个学位等等等等的这一大套的东西比上帝重要啊。所以到了神的话与他自己的欲望相违背的时候，他斩钉截铁的让神的话让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人要是揭穿他这种行为，那他恨不得杀了你啊。当时的犹太人，我们说有宗教传统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教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当时的犹太教已经在犹太人当中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对吧？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由于人的问题啊，逐渐的就把一个真实的信仰关系就变成了一个人在里边争权夺利的一个虚假的外表啊，没有信仰实质的宗教了。那么主耶稣下边的话呢就非常严厉了，就把问题的本质提出来了。他说你们啊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哇，这个厉害啊，神的儿子，神的子民啊，以色列人啊，怎么会成了撒旦魔鬼的儿女了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吧？那么主耶稣就指出了走向，就是从信仰里边走入了宗教，信仰是跟随真神的，宗教是打着真神的幌子跟随魔鬼的。他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里边的关键就是私欲，对吧？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宗教里头并不是为了荣耀神，并不是为了这个真正的敬畏神啊，遵行神的旨意，不是的，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因此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就不能满足神的心意啊。所以宗教就从私欲，其实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进入到教会里边来，他仍然世俗的东西啊这些都不放下，然后呢只是在教会里边喝一点心灵鸡汤啊，这个规正一点自己的行为啊，学一点好道理啊，能更好的得到别人的尊重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吧，对吧？甚至于有一些人呢读了神学做了牧师啊，那么这是另外一条职业啊，虽然这条职业的路不好走啊，但是有些人也走得风生水起啊，相当成功。问题就是出在他的最原始动机里面的深层的动机里面，并不是以神为中心，并不是出于敬畏神遵从神啊，把神当作权威，而是私欲，是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我的感受，我的成功啊，这个。所以呢他们就啊按照这个去走了。那么撒旦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啊，不守真理的，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是说谎话的。今天很多基督教人士也是说谎话，这个搞宗教的人，他们名义上打着教会的幌子，打着圣经的幌子，其实呢是在追求一己私欲的满足。所以下边就说啊，因他本来就是说谎，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啊。这个，所以宗教啊，包括基督教啊，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啊，打着一个教会的幌子啊，其实呢，他们在走世俗的道路啊。今天很多教会直接就办成了公司了啊，什么教会啊，都骗人的。是吧？拿着圣经，根本不讲圣经真理，是吧？更不讲生命的道路，是吧？把大家笼络在一起啊，唱个歌啊，吃个饭，是吧？搞一些集体的活动，里边根本没有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使徒保罗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他说：“我以前的时候啊。”到你们那里去，这是写在加拉太书里头的啊，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是因为身体上有软弱啊，保罗可能当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神呼召他啊，大光照他的眼睛啊，他的眼睛上面呢就留下了一个残疾吧，可以说啊，他说那些加拉太人啊，当时接待他的时候真的像神的使者一样的接待他，尊重他，对吧？保罗说我可以做见证，那个时候啊，就是你们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心甘情愿，可是现在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吧？问题很简单，就是承认自我和否认自我。这个以前的时候啊，他们在宗教里边的时候，他们是肯定自我的，是吧？他把眼睛挖出来都甘愿，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表达他有多么有爱心啊，多么能奉献啊，是吧？他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啊！为了这个名字，对吧？他们什么代价都肯付。可是呢，当这个使徒保罗把真理告诉他们，这真理是什么？这真理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对吧？这真理就告诉他。律法主义的道路，因为人性的软弱，你是走不通的，对吧？你必须要把你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边做主。哎，这下他不干，对吧？所以当他否定自我的时候，啊，这个宗教呢，就是肯定自我，信仰是要否定自我，否定自我是为了让主，让神当神，让主做主。肯定自我是让神让主做仆人啊，我做主人啊，所以神啊，圣经基督都是为我所用，满足我的私欲。所以呢，当主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再信我了，是吧？这个那为什么啊，这个他们领受了真理就不再信他了呢？是吧？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对于这些犹太人还有另外的一个评论啊，这个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在第五章的最后啊，这个主耶稣也是行了神迹啊，讲论，结果呢啊，他们不听啊。不听呢，因为没有神的道存在他们的心里啊。那么主耶稣在讲论了这些事情了以后呢，主耶稣就说了，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这个厉害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原则，人性的一个弱点啊，人性的一个弱点就是爱听好话。咱们中国人啊，特别在这个问题上看重啊，所以我们到了一起啊，我们喜欢说一些空洞的好话。我们呢， 就不管这个话是空洞还是怎么着，只要是好话，我们就特别开心啊，恭喜发财呀、啊，什么这个，所以我们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我们到了什么东西，我们都特别喜欢说这些东西啊，虽然我们觉得真是，这个肤浅啊，这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可是呢，我们乐此不疲，为什么呢？我们愿意得从人来的荣耀。但是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也就是说人对我的夸奖，所以我们说好话往往背后都有动机的啊，所以我们拍马屁是吧，这个阿谀奉承啊，下边都是有动机的是吧，这个所以一个人啊，在某一个这个场合里边啊，他要往上爬，他要当官啊，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得会拍马屁是吧，你不会拍马屁你怎么当官啊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那么人来的荣耀呢是虚假的，这个叫做虚荣知道吧，但是他有力量，他可能控制你左右你是吧，这个然后呢他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或者说没有爱神的心啊，没有爱神的心，对吧？为什么呢？对吧？他们爱自己，当然他们不爱神，对吧？他们彼此受荣耀，是自己从人那里得着满足。所以说，这里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这是当年的犹太人，今天也是一样啊。所以我常常说这件事儿啊。每一次开特会的时候啊，我常常看留意看这些广告啊，就是基督徒开什么特别聚会了啊，怎么回事了，你发现啊，那里边啊广告上那些邀请来的讲员啊，基本上都是什么什么总干事，什么什么牧师啊，有过什么什么博士学历啊，怎么回事。但是我发现很少有这个这些海报上面说啊，某某人啊，他对神忠心啊，我们能知道他是忠心传讲神旨意的，对吧？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的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那些学历也好，那些资历也好，那些什么东西都好，那谁给的？是吧？这都是从人来的东西。那我们人喜欢这些东西。啊，我们喜欢接待这样的有学问、有地位啊，被别人肯定的那些人。但是那些真正单单奉神的名来的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些人，是吧？所以当年的犹太人这样，今天我们也这样。你看，主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了，你们不接待我，是吧？”连神的子民都这样。弟兄姊妹，咱们讲这些东西不是为了骂犹太人啊，也不是为了骂今天教会里边的问题。在哥林多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的书信里边啊，提到了这样的话，说圣经里边记载这些事儿啊，都是成为我们的借鉴啊，成为我们的借鉴。所以今天咱们来读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当时所发生的事，记录在圣经里边，这个是。这个神的灵啊，感动了这些圣经的作者，把这些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为要什么呢？为要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就是说他们走过的错误，我们不要再走了，不要再犯了啊。那么当年的犹太人犯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彼此受荣耀啊。所以在这里就说了，你们是互相受荣耀，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真神的荣耀啊，这是问题的关键啊，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就没法信我了。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啊，很多教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互相受荣耀。那么在这里呢，是自己的私欲啊， 要得到满足啊，得到人的肯定和夸奖。但是呢，神怎么得荣耀啊？我们不管，对吧？或者说我们胡乱说啊，这个怎么怎么啊，神就得荣耀了，怎么怎么回事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是导致了当年啊这些犹太人走错路，也导致今天许许多多走进教会里面的人啊，走错路，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在啊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呢，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九节啊，这个地方说了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九节，这句话咱们重复过好多次啊，说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彼此说，也就是说他们是内部在说话，不是说我们人和人之间不能彼此说，但是圣经里边这样记录，它有一个提示。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不去祷告呢？他们为什么不向神说呢？啊，而是他们彼此说。当他们彼此说的时候，他们使用的论据啊，他说你们啊徒劳无益了啊，世人都随他去了。他这里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都是宗教领袖啊、哦、啊，他们并没有说你们徒劳无益了，因为圣经上这么说的。所以他们既不是根据圣经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们彼此互相这个说话的时候，既不是根据圣经，更不是他们在神面前祷告啊，他们向神说没有，他们彼此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谈论的价值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宗教的成功与否啊。所以我们这里人多还是他的人多，是吧？所以他对错不管，我对错也不管，但是呢人多少，这是我们要管的啊。所以你们徒劳无益，所以这一些所谓的宗教人士，他们在为什么努力啊，弟兄姊妹？是为追求真理吗？是为认识上帝吗？不是，他们在追求自我私欲的满足，而是在宗教里边追求自我私欲的满足。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众人，因为咱们刚才都讲到了，这个讲到的呢是宗教的领袖，那么这些众人是怎么回事呢？啊，这里边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因为这个经文比较多啊，我们没有都读出来。那么在耶路撒冷，这个主耶稣准备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个众人啊，因为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说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啊，就出去欢迎他啊，大家就说何塞纳何塞纳啊，这个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啊，这是合成的人都去了啊，这个哎呀，当时真是那个场面啊，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啊，这是众人。那么这里边呢有耶路撒冷人，也有过逾越节的时候从许多的外地啊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可以说都是一些非常虔诚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啊。那么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时候啊有一批人是跟耶稣来争夺这些人的啊，有一批人，那么这批人呢就是他们犹太人当中的这些宗教的领袖，那以他们为领导的啊，这个主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啊，这个他们为什么瞎了眼呢？主耶稣说他们油蒙了心啊，瞎了眼啊。什么使他们瞎眼啊？就是眼前的利益啊，眼前的利益使他们再也看不见真理， 眼前的利益使他们再也找不到正路在什么地方，上帝来到他们的眼前，他们也看不清楚，对吧？那么这一批人呢，他们要跟耶稣来争夺人啊，所以他们都跟着耶稣去了，你们徒劳无益啊，所以咱们得想想怎么把这些人再夺回来啊，是吧？那么这批人呢，就是这些喊何撒那何撒那，荣耀归给以色列王啊，这些把橄榄枝把衣服都铺在地上啊，这一批众人。在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看今天读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那时候上来过节的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腊人，也就是是在血统上是外邦人，可是呢他们接受了犹太教接受了圣经，所以感谢主啊，圣经里边这个从来没有忘记外邦人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这个来见加利利耶稣的门徒腓这个伯塞大的腓力啊，说我们想要见见耶稣。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外邦人他们想要看见验证耶稣基督救主拯救者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安德烈呢去找了腓力腓力就去告诉耶稣。这里边呢圣经没有解释这件事情和耶稣所说的话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啊。耶稣一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有可能啊，父上帝只是耶稣说有外邦人来追求认识你的，那么你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说了，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主耶稣呢就用一个普通的农业的常识来解释一个生命更新和繁衍的规律。下边说，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这里边呢就是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和以色列众人最后失败走向失败的那一个关键点。有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最后还是失败了这个甚至于主耶稣说有一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这些作恶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利用了主的名，利用了主的恩赐来满足自我私欲的人。那么这里边的关键区分点，两条道路他们走了宗教的道路，就是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难道他没有宗教吗？他有的，可是他不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得永生。但是在基督里得永生有一个基本前提，或者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了生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以自我的私欲，自我救生命的满足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我们最终一定导致灭亡。但是在这世界上恨恶救我的这个把自我的邪情私欲自己以前对我的那些追求那些肯定恨恶他，把他钉在身上把他抛弃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永生。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了。 那么，下边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跟从主就是走死而这个得生的路，要先死啊，然后才能得生命。所以这个一粒麦子，它必须先死，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啊，如果不死，它仍然是它自己啊，早晚有一天它枯干，最后烂掉，最后它都死了啊，就失丧了生命啊。所以他敢于把自己啊，这个在真理里边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啊，这个跟随基督走这条路的，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因为这个跟随耶稣中间需要这么一个条件，那些看见神迹啊，这个好像五饼二鱼神迹行完了，好多人来跟随耶稣啊。我们看见这个拉撒路死里复活，哎呀，又好多人来跟随耶稣。但是到了最后呢，那些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又是这一批人，知道吧？结果后来呢，他们都跟随了他们的祭司长，他们的法利赛人，然后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当年如此，到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拒绝相信耶稣。那么这里边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是保持爱惜我们的旧的有罪的生命，还是恨恶他啊，认识他，知道自己的无能、污秽、犯罪、堕落，这个真正在神真理的光中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把自己的生命救我啊，一切从救我来的那些东西，都愿意啊，跟基督同死同埋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基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出来呢。那么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在教会里面，一条道路是救我不死，没有真正的承认悔改，承认自己走错路了，这个把救我连同世界愿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然后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彰显出来，这是信仰的路。还是我们只是来喝一点心灵鸡汤啊，学一点好道理，这个学习怎么样能够所谓的做个好人啊，在这里结交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啊，过过社交生活等等的。还是即便我们做了教会的领袖啊，我们是追求我们在宗教里边的成功啊，别人对我们的尊敬，求人来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愿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啊，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众人，这些祭司，甚至于祭司长，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当我们不管是信主多少年，还是正在寻求真理的人，愿我们跟随真实的啊，跟随耶稣基督走生命的路，而不要跟随宗教人士走宗教的路。愿神祝福大家。